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3月12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伯蒙特所传讲的信息 When their eyes were opened, they knew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12，历时1小时25分钟。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那当只要相信这首乐曲通过麦克风甜美的传出来时，那我想知道今晚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求想让神知道的。那我们接着举起手来，接着举手许诺我们会相信，愿主祝福。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因为你应许如果我们这么做了，你就会垂听我们。主啊，我们祈求你看顾我们所需要的，并且照着我们的信心来赏赐我们。我们知道你会，因为你应许了。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时候举了起来，我的也举了起来。主啊，我祈求你今晚与我们相会，向我们指明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对你有信心。主啊，愿你从聚会中得荣耀，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用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唐，你好吗？今晚看到我的许多朋友跟我一同坐在台上，确实很惊讶，那里边弟兄是其中的一位经理人。那就好的，那我叫不出那个德国名字，黑霍尔策，我老是搞反了。那唐鲁德尔弟兄，那还有这里的所有的弟兄，那每个人我跟他们都熟悉。那所以今晚我确实很高兴，那在我们传讲神的道为别人祷告时，有他们与我们一同祷告。那我想明天晚上然后星期天下午再回到这里，星期六晚上那将在别的地方。那你们今天一直在祷告吗？很好，那抱歉昨天晚上我留你们很久但这是个新地方，那什么都很新，那你知道需要一点时间来彼此熟悉。那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请原谅这个说法就是把所有的幽灵，所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赶走，那让我们能够彼此熟悉。有时候你在一些地方聚会，那我不是贬低这个礼堂但是瞧，那我想这儿并不总是举办宗教的聚会，那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这里举办。那在那里，那这样说似乎很古怪，但是这里什么样的灵都有。那如果你里边没有灵，就是死的，拥有不同灵的人聚集在一起。那耶稣不能再像那样的一群人中医治，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们却不相信他，他在那里就不能行大能的事了。那有一天他不得不将一个瞎眼的人从城里一路领出来，然后才能让他看见让他恢复。那一个听力有问题的人，那瞧，有时候你们必须聚集在信徒一起聚会并相信的地方。那现在这地方被奉献来服侍主耶稣基督，现在它是一个教会了，就像任何其他的教会一样。那不管会众在哪里聚会，那里就是教会了。所以那我们觉得那今晚能在这里与你们大家聚集一起祷告并认出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确实是一群非常非常荣幸的人。那你知道长老会有很多的应该是圣公会，我相信是的，那很多起来坐下，起来坐下，站起来说一件事坐下，又站起来说一件事坐下。那当我读神的道时，我想请你们再次的起立。那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4章。那现在请你们仔细听，那经文有点长，那我想从路加福音24章第13节来读起。看呐，当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60弗龙。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谈论推理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被遮住了，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面带愁容，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对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们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信靠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她们看见了天使的异象，说的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众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天色已晚，日已将近，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与他们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解开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晓得这是真的，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你的道更真实，世上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比你的道更伟大。我们祈求你今晚把这个故事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使这部分的经文今晚再次活起来，叫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认出是主耶稣。他们在主复活后才一天就认出他来了，现在2000年后，愿我们也认出他来。我们奉耶稣的名并为了他的荣耀祈求，阿们。请坐。那为这个教会礼堂后面的那个小欢迎牌感谢你们。那今晚我的讲题是，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那今晚我们的场景是第一个复活节，主钉十字架的黑暗大日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到世上来了，并且清楚地证实了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所有与他相关的经文他都应验了，甚至在十字架上最后几个小时的经文也应验了。那复活已经临到了，这是所应许的事。但那个日子的人，那有点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陷入到对自己一直看见的超自然等事情的火热中，却没有认出所有跟主有关的经文。他们已经认出一些经文并且相信了，但另一些却没有认出来。那我认为这跟今天很像，很多时候我们会接受耶稣所说过的一些的事，但却没有接受他一切所说的。 人们有时候会说，我们相信这个，但我们不相信那个。只要你不相信那个，就不能够相信这个。只要你必须全都相信，他要么全都是神，要么一点也不是神。所以呢，必须全部都合适的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正如我昨晚所说的，神从起初就已经把他的经文分配好了，在有任何时间之前，那时他是永恒的，他是那位永恒者。接着，这些现在正发生的事，只是神思想的一些的属性。那起初的必须是一个思想，然后是一句话，那一句话，那当思想被表达出来就是一句话，然后这句话被说出来，那他就必定成就。这整件事就是神在他的属性中逐渐展开自己。那接着，神在他的整个的教会的身体中成了具体的，那可触摸的，使我们可以跟他交谈，与他说话等等。那所以你的名字已经在他的思想中了，那就是你得到永生的方式，你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得到他。如果你有了永生，你就一直都有，明白吗？否则的话，你根本不能说，我属于教会，我做这事儿，不先生，永生从来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都从没有开始，也不可能结束。所以你只能是在神的思想中。你的名字，你是谁，你是什么，那是你能得到永生的唯一的方式，因为你一直都有。那些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永恒的死了，他们从起初就是死的。圣经说了，好厌恶的妇人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没错，乔的一直都是死的，死在了罪恶过犯之中。那如果你在神起初的时候就是活着的，那你就是神来要救赎的。你的名字早已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一开始就在他的思想中了。他来是要救赎所有在那册子上的名字，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多，都是那些在册子上的人。当最后的名字被赎的时候，神就拿起他的册子，认定他已经救赎了人。那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记在圣经中的一切的话，那将是多么奇怪的事，因为这整个东西都是神的道，它全都是末世的，每一点都是，我们也相信它的每一点。那今晚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荣耀的场面，就是耶稣在春天从死里复活了，他四处行走，在春天起来就是复活。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一朵从死里复活的花，他是那些睡了之人的初熟果子，是长出来的复活结实花，是第一朵经历了寒冷的黑暗与罪恶的午夜之后而探出头来的花。他已经付清了罪的代价，神在第三日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全心的相信这点，神照着他的应许在第三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照着圣经来相信这一点，神照着他的应许在第三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照着圣经相信这点，就神在第三日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那些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想想这点，世人经历了四千年的困苦，一直在罪中摸索，不知道出路在哪儿，而现在耶稣从死里回来了，何等的一个时刻，何等的一个春天。教会应该一直高唱着荣耀的哈利路亚，但他们并不是这样，反而愁眉苦脸忧伤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今晚的情形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所说和所应许的一切话。这就是教会陷入了今晚所处的这种情况中的原因，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耶稣所说的他将要做的这一切的事，所有跟他有关的经文我们没有全都相信。我们把东敲西打混淆的把别的东西加在了上面。如果我们相信全部的话，我们的魂里就会涌出喜乐的泉水，因为我们在了复活的形状上与他一同复活了，现在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所有执政的、掌权的和黑暗都在我们的脚下。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拥有一个权利，这是我们的记号，即我们是神所买赎的。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付清了我们的赎价，我们有权在任何所求的事上亮出这个记号并得着它。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我们能相信所有的经文。但令人悲哀的是，很多认识耶稣和爱耶稣的人没有认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也是一样，很多相信甚至教导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仍然没有认出这一点来，他们就是无法理解这一点。 那这个太神奇了，那太不寻常了。那神就在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当中，只要它符合神应许的话，那很多人爱的却认不出这一点来，这对他们绝对是太不寻常了，以致他们不相信那些见证人从坟墓回来之后所说的话。他们说我们看见了一对天使，说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哦，可是我们只要要是他们查考一下圣经就好了，神应许的说他要这么做。这就像他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和虔诚的教师一样，巴不得他们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来查考圣经。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经说出了他是谁。当时的那些的门徒要是能够查考一下经文，他们就会在圣经中发现他应许了要复活，神应许了要叫耶稣复活，他做到了。然而神的应许之道，记着说他要像他们这样做，这道说他要复活，他已经应许了这事，但他们还是愁苦无精打采啊等等。他们以为自己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那一切都失败了。那我猜那是他们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他们曾对耶稣满怀希望，相信他，也看见他大大的彰显了神迹奇事和异能，以及弥赛亚的一切的印证。后来看到他站在那里死去了，任人往他脸上吐唾沫，而他本来能够辨别人心中的意念。那请原谅，或者我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当大祸临头的时刻，你仍然能够相信。那些醉醺醺的兵丁，他们用一块破布蒙在他的脸上，用一块破布蒙在他的脸上，拿棍子打他的头，说那我们晓得你是先知，如果你是先知，他们互相传递那根棍子，并说那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我们就信。瞧，看起来他好像落入了圈套中。他们心想，瞧，要是他们对他说东说西，那他就会让他们瞎眼，就会把他们杀死。那如果他们乱说的话，瞧，这样做并不总是神的旨意。看他们，当他在十字架上时，该亚法和祭司们都说，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了你。瞧，他们就是无法明白神怎么能够上十字架受死呢，但那正是神成了肉身的原因，这样他就能够死去。但法利赛人说了，不能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时，他们给了耶稣他所曾得到的最大的称赞，那肯定是一个称赞。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够救别人，他必须舍去自己，那正是神成了肉身的原因，以便受死，使他可以受苦，把刑罚担在自己身上。只要他还是在圣灵状态中的耶和华，他就不能够那么做。父神在灵的状态中不能那么做，但当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个人，那他就能尝死味，担当神放在整个人类身上的刑罚。他把刑罚担在自己的身上，并且付出了代价。然而神的应许之道已经应许了这个复活，但是他们不能够明白事情将会这样，那他们完全无法明白这事。那这道，耶稣是神这个应许的印证。那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与这位哥留巴和他的朋友说话，他是神应许之道的印证。然而他们却不明白这一点。那今天请允许我这么说，经过2000年的教导和相信之后，主仍然活着，但人们却看不出来，他们无法明白这一点。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被别的东西洗了脑，太多的忧虑，太多其他的事了，那正是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一点的原因。他们太愁苦了，他们心烦意乱，以致不明白这些的事。那注意，他们正在谈论他，现在他们正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要再回去做他们原来的工作。那彼得去打鱼了，其他几个人也跟他同样去了。那哥留巴和他的朋友说，那我们去以马忤斯吧，啊，那里或许是他们居住的地方，那约安昔日可走的路程，在山那边几英里远的地方。在这个美丽的复活节早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道神的道已经应验了，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叫我的，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这是神的话。那注意，大卫说过这话。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叫人子要上去耶路撒冷，被交到外邦人和残忍人手中，要被讥笑，被鞭打，被钉十字架，但第三日他要复活。他这么说了，事情就应该解决了。这两个人听了耶稣告诉他们的话，他们晓得神的道，却为这事边走边愁苦。你能想象这样的一幅景象吗？但他确实又重演了，他又重演了。我们发现他们走在路上，他们有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在谈论耶稣。那这时他显现了，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我认为他没有向我们很多人显现，原因是因为我们谈论他谈的不够，我们有别的事要谈论，对我们的宗派分歧，我们得为那个争吵，我们要谈论共产主义，我们各种各样的节目和各种别的东西，这些事把我们都绑死了，我们根本没时间谈论的。教会的节目，那就是谁要当选牧师，谁要做这事，谁要做那事，我们不该谈论他才对，但我们却得谈论其他的事，而不是谈论他。那一直应当是我们，那应当是我们的目标，那应当是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应该在它里面。那天我对一个人说，他说你相信的东西吗？我说先生，我为此付上了生命，我会为此舍去生命，我真希望我有10,000条的生命来为他舍去，我仍然相信的，肯定的。如果我们想要见到耶稣，我们就必须谈论他，总是在那种的时刻，那他们本该认出他来，但却没有认出他来。但他走在他们身边，他们应该知道才是。记住，他们跟他同行已经有3年了。但是在这里，你能想象到吗？他的门徒跟他同行了3年，而此时他就走在他们身边，他们却像蝙蝠一样根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经文。然而主已经把经文告诉过他们了。他在地上时是以马内利，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法利赛人没有认出他来，他不明白那点，不明白这人怎么会。那叫他们钉在十字架，因为人说他不守安息日，还将自己当作神，那就是他们钉在十字架的原因。那我们发现他们不知道这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晓得经文。那这些门徒本该认出他来，但他们却不晓得经文。于是那耶稣就向他们启示出来。那注意，当他开始一起走的时候，就边走边向他们启示给那个时代的有关他自己的经文应许，不是给挪亚时代的经文应许，不是给其他时代的经文应许，而是给那个时代的有关他自己的经文应许。那些经文准确地显明了他是谁。瞧，他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如此愁苦呢？他们说，你是在这里做客的吗？他们看着他的脸，你在这里做客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拿撒勒耶稣，一位神所证实的先知，我们盼望他就是那位要拯救以色列的。他们钉了十字架和发生了所有的这些的事，现在是第3天了。但他只是说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像他对此一无所知似的。瞧他这样说，好像他对此一无所知似的。但你们记住，后来他一说话时，就开始向他们启示有关他自己的那些的应许。他说，你们岂不知基督必须先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他从摩西还有众先知起，向他们启示了有关他自己即弥赛亚的经文，也就是弥赛亚将会是什么样子，他必须做什么。凡弥赛亚所必须是的一切，耶稣都向他们启示了，但他们仍然不明白。今天这岂不又重演了吗？主正在行同样的事儿，教会却仍然苦苦地在黑暗中摸索。主向他们启示了他是谁，他是什么，但他们仍然在说，我相信我的教会所教导的。瞧了，看到了吗？现在那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回到圣经上查考圣经，他们得到了真理，而我们把它扭曲得如此的厉害，我们还怎么知道这是经文呢？而这正是应许给那个时代的经文。那主没有回过头去说，你们记得摩西他做了什么事？瞧，他向他们启示给那个时代的有关他的经文。他是那个时代的光，摩西是他那个时代的光，耶利米是他那个时代的光，这是神所发的光，是为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的。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应许之道，神差遣他的先知来启示那道，神首先印证他的先知，然后启示那道使道活起来。 而耶稣就是基督，凡是有关基督的事他都印证了。为童女所生医治病人，辨明人心中的意念，以及所有的作为弥赛亚必须要做的事。然而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却仍然认不出他来。当经文已经被启示以后，他们仍然不知道，尽管他就是那应许之道，但他们仍然认不出他来。那记住，这真是太美了，耶稣正在向他们启示的这道给他们显明了，他们已经跟耶稣同行了三年，认出并知道他曾应验了那道。那时他们正下去以马忤斯，谁这样的吗？他们就是不明白，没有明白这事。那注意，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当耶稣再次向他们启示神的道，只给他们看基督必须这样受害之后，他们还是不能明白。那注意他们这些传道人所受到的责备，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认出已经应验的经文就在他们眼前应验了。那注意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说无知的人呢，你们的理解太迟钝了。这里是神自己，复活的弥赛亚正与他们同行，只给他们看说，基督必须这样受害，你们为什么不明白呢？事情必须这样那样如此这般，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呢？他一整天都在给他们讲解经文，但他们仍然问，哦，是那样吗？他们不知道那正是他站在那里。接着他四处观看，他已经传讲了道并告诉了他们，只给他们看这些必须有的事，之后他们仍然不明白。主说，无知的人呢，你们的心明白的太迟钝了。瞧，就是明白那个时刻被印证的经文，明白跟基督和那个时代有关的经文。虽然他与门徒们在一起，但他们在看见了他的彰显以后，却还是不晓得这书写的道。那我想把这点讲透一点。那瞧，他们不知道，那他们从圣经中把它读出来，知道它是给这个时代的一个应许，然后又看到神把它彰显了出来，却仍然说，这到底是不是还是一样的？瞧，完全一样。我们仍然是在跟人打交道。我们发现主很严厉地责备他们，他们是门徒，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道。当这道在他们面前彰显了，他们却不明白怎么回事。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今天。那但在人们的脑子里边，那这使你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这个让一群人往这边走，那个让一群人往那边走，他们所想的都是怎么让他们的组织增长。那就是基督无法将自己启示给人的原因。那教会应当是最，那他现在应当处在最荣耀的阶段中，拥有耶稣复活的大能，有伟大的神迹奇事。但相反，他们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以致他们盲目地走进基督教协进会中，受了兽的印记，却还不知道。绝对是的，虽然知道主的道说他会这么做，但他们认为这实在是好，很好，只要开出一些诱人的条件，他们就会照做。二人岂能同行的？你们五旬结拜信徒打算做什么呢？你要这么做的话，就必须得牺牲你们关于圣灵洗的基要教义。肯定的，你们会的。就是这样，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就这么愚蠢地走进他里面。五旬结派和全福音派的一些的领袖站在这些会中，坐在罗马教廷的面前，坐在各种等级的教士等中间，然后说这是一种最属灵的感觉。一个人对神的灵会如此的麻木，竟然会这么说。难怪主会说，无知的人呢，你们的心对圣经所说的话明白的太迟钝了。他今晚也会大声地说出来，如果他曾借着一个器皿说话，他还会再说同样的话的。无知的人呢，你们的心明白的太迟钝了。当这道在那里彰显的时候，人们却径直走进这种东西里。现在一样，我们太忙于我们的节目了，那不，他们太忙了，边听着耶稣边做着别的事儿，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有了太多的信条，我们有了太多的电视节目，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的运动。那天早上我收听生命线，他们拿出了相关的记录文件，叫你永远清除不了共产主义。那他们在这里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了。生命线说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有这些不同的节目和体系，他们甚至进入到这些为脑瘫筹款等等的运动里边。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他们发现是共产主义在那里鼓动的，只是为了找出谁是谁。哦，我对那个不感兴趣，我只对耶稣基督为了教会而再来感兴趣。 传道人应当忙于这件事，并看到经文给今天的应许是什么。我不是在仰望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管，我是在仰望一个即将到来的国度，耶稣基督和将要迎来的千禧年。我甚至对共产主义他们的任何主义或你的宗教主义没有半点的兴趣，绝对是的，没有一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耶稣基督，只对他感兴趣。我要让人们看见的，他就在这里证明他自己，在这里完全的显明了他说过的在末世他要做的事。那他们不明白这点，他们太忙了。然而他们今天也声称相信主从死里复活了。你们大家，你相信主从死里复活了吗？那些真正声称是基督徒的人都相信这个，那么耶稣就能过来一字不差的做他说他在复活之后要做的事。但他们仍然看不见这个，那这是真理，他们仍是看不见这个。信条、各种教育节目，他们送自己的传道人出去，让他们受很多的教育，这是瞎眼的，被他们的人造神学弄瞎了眼睛，以致他们偏离了神的道。正如我昨晚所说的，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无法解释他的道，任何人都无法解释神的道，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当他说他要做什么事他就做了，问题就解决了，这一切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要这么做他就做了，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任何人能说这是那个或是那、啊、那是那个，是神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对经文的解释什么也不是，神自己说话，那就是做解释的方式。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比如童女怀孕生子，事就成了，我要降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事就成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他说我的现在要做的事他已经做了，不需要被人解释，他自己解释自己，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那当我们太忙于别的事了，我们把我们的人领出来，我们的许多全福音的宣教团和神学院等等，要先给人做一个心理测试，在心理学家面前做一个精神测试，然后才能够让他成为宣教士，要看看他的智商够不够高。这都成了什么了？如果是那种很多年前已经死去了某种形式化冷淡的东西，我还能够理解，但像五旬节这么新鲜的运动，他们怎么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你能想象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求做智商测试吗？要求他们的是对神的信心，是的，那才是要求。你若能信，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耶稣说的，他从未说要测试他们的智商，他说传教士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就是智商，神的智商。要测试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来使这些事活出来，成为真实的，把基督彰显给人们。但今天我们想要拿某种的教育节目来测试他们。吼吼，那天他们测试了杰克·鲁比有没有精神错乱，他们仍在这么做，整个世界都精神错乱了，肯定的，那人是个疯子，若不疯的话就不会朝别人开枪了，整个世界都发疯了，肯定是的。农夫他对商人来说是发疯的，商人对农夫来说也是疯的，到底谁发疯了？整群人都发疯了，只有一个是健全的，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有解答这一切的答案。我们的心理学书籍所有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如果他违背了这道就把它扔掉。神的道是对的，其他所有的都是错的。你们看看这些事，难怪这世界浸泡在血泊中，难怪事情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没有，每次都是，我不知道那个谋杀了我们总统的奥斯瓦德是不是，那不知道他是不是做过精神病的测试，我怀疑这点。但是瞧，一个人怎么能够跑过来枪杀另一个人，夺取他的性命，然后去逍遥法外呢？那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那我不讲这个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看顾这一切的事的。注意，你没有权利夺取任何人的生命，谁的先生，神是唯有权利夺取生命的那一位，这是真的。那注意，这道真实的记着给那个时代的应许，他完全被印证了，但他们仍然认不出来。注意，他们刚刚才承认他是个先知，拿撒勒人耶稣。那你只是在这里做客的吗？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行事有大能，承认他是个先知。如果他们承认他是个先知，是一个差来给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先知的话，那他就会彰显神的应许，因为道临到先知。如果他是先知，那么给那个时代的应许之道 就是要借着他彰显出来，但他们仍然看不见，他们就是无法看见。他们说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行事有大能，就是他所做的事，说话有大能，他很了不起。我们盼望以色列，属灵的以色列，是把他们的盼望建在基督身上，不是教会的以色列，那只是个国家及百姓，但真正属灵的以色列是把他们的盼望建立在基督身上。要注意，当他们承认了他是先知，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准确地做了一个先知所当做的事儿，他直接回到了道上，想要回去显明，如果他是个先知，因为他们说他是，他就会回去显明的应许给那个时代的有关他自己的道，但他们仍然没有认出他来，继续行路，极其的瞎眼，认不出给他们那个时代的应许之道。他是先知，要彰显同样的事儿。那你看，耶稣说，无知的人呢，众先知指着基督所说的话，你们的心明白的太迟钝了。基督必须像经上说的那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在第三日复活，他所当做的这一切事儿，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们本该知道有一个人正在印证他们说他们相信的事，但他们仍然看不见这一点。耶稣是一位真实先知的一个确定的迹象，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回到其他的道上，不是回到其他的道上，而是要证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应许的道。那记住，在他来之前，约翰就出现了，他是个先知，他是什么呢？是弥赛亚的先锋。他说，我不是弥赛亚，人们以为他是，因为他是个先知。他说，我不是弥赛亚，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但他正站在你们中间。后约翰很确定弥赛亚就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他必须介绍弥赛亚。约翰的父亲是个祭司，他没有去他们的神学院学习如何做一名祭司，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就去了旷野单独与神同在，他不想从任何人那里弄张团契卡，否则他们就会说这说那等等，因为他们全都混乱了，被当时的那群人所影响。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必须单单依靠神，因为他要宣告弥赛亚。耶稣说，约翰是闪亮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与他同行，欢喜跟他同行，但现在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瞧，他们仍然不相信，因为真实先知的确定迹象就是上去把他们带回到道上，但他们不明白耶稣说话的方式。瞧，圣经说了那事将会发生，一字不差的照着那个方式发生，甚至大卫在几百年前，大约八百年前，喊出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喊的同样的话。毫无疑问，那天早上在圣殿里，他们可能也唱了这首诗篇，诗篇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在圣殿里唱这首诗，而他们声称所侍奉的这位神，他们正在钉他十字架。今天也是一样，他们声称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彰显了自己，他们却关闭了美善的门，不与合作，不离不睬。他们说那个违背了他们的信条。哦，无知的人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日子，你们的心知道的太迟钝了。神岂没有应许在这末世降过这事吗？这个老的要教会将变得不冷不热，而耶稣正站在门外竭力要进来得到一点合作。耶稣是什么呢？是道，是被彰显出来的真实的道。他的门外想要进来却进不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当然也同样是瞎眼的。耶稣说他们将会像那样，众先知也说他们将会像那样，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号，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但耶稣复活的大能，他的彰显证明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天还活着，直活到永远，要印证他所说的事。我不是在对你们喊，我是要你们听。真的，他们的眼睛仍然闭着。注意，虽然他们无法相信，但他们里面还是有一些的东西，他们邀请他进去。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那今晚他可能对你也这么做。那现在我要结束了，那我早点结束，这样就能叫祷告队列。他可能好像要从你身边经过，或许你的祷告卡没有被叫到，但记住，或许他也只是在给你一个试验。他是同样的神，无论在底下，在这上面，或任何的地方，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证明了这点，他是在各处的神，只要他是无所不在的。要记住，他装作好像要走过去了，但他们却强留他， 他们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他们的心思都已经，他们不知道相信什么。那今天有很多像那样的人，今天在伯蒙特有很多像那样的人，他们不知道相信什么。但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做了人所能做的最有智慧的事，他们邀请他进来。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耶稣才能够启示了自己，就是他被邀请进来的时候，欢迎他进来，说耶稣啊，我知道经上这样说，我可能不明白，但请进入我的心里，现在我要接受你，我要相信你，求你向我彰显你自己。那注意，他们请他进去，那他们无法解释这点，这是一个，那他只是，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他们全都糊涂了，他们无法明白，但他们还是说了，邀请被强留他，你必须进来。他说不，我得继续走。哦，但是主啊，你必须进来，你必须进来，一直强留他，招呼他，直到他不得不进来。你就是要这么做，然后他一进到里面，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能启示了自己了。当他在里面，他就能够显明他自己了。注意，他在复活以后是怎么做的？对着真实的应许之道，瞧他们没有认识到他是谁，可是，一旦进到他们的里面，他就开了他们的眼。当他那样同他们进了屋子里面时，他就开了他们的眼睛。他进到里面后就开了他们的眼睛。什么？不是举起他的手说开了吧，愿你们的眼睛开了吧。从肉眼上说，他们的眼睛都是开着的。那就像在大贪，是在多贪。那在那里，当他们把当时以利亚在那里，亚兰人来围困他们。基哈西呼喊说，我父啊，到处都是亚兰人。伊丽莎走出来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在那老先知的周围满山都是火车和发火焰的天使。圣经说他是亚兰人的眼目昏迷。他走到那里说，你们是在找伊丽莎吗？他们说，是的，我们正在找他。来吧，我指给你看他在哪儿。他们的肉眼能够看见，便走了下去，但他们看不出他是谁。今晚也是这样，你的眼睛可能是 2.0 2.0 的视力，但你的灵呢？你能明白这是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吗？它是神的应许，神进来了，然后就开了你的眼睛。哦，那是他不是吗？是应许了这事。那注意，在里面他开了他们的眼睛，看清了他是谁，他是谁。那如果今晚他能进入你里面，到你们的信心队列中，他就能够开你的眼睛，向你显明希伯来书13:8是对的，即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能进到里面开你的眼睛，他现在就会做同样的事，正如昨晚我们讲到的主对那个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事一样。那注意，这妇人借着经文知道基督将要是什么。那个妇人好就好在这儿了，今天我们很多人借着经文却不知道耶稣今天是什么。每个圣诞节我们都把他放在马槽里，是的，我们拿复活节的兔子来当作是他的复活，难怪我们都糊涂了。瞧，没错，难怪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但这个妇人却知道，她心里面有，她内心深处有那粒种子。正如今天我给我的好朋友杰克摩尔所画的，那些法利赛人是怎样在黑色的这一边，他们的心是黑的，早在一开始他们就没有生命了，他们上来时便亮了一点，因为他们是虔诚的，帮助人遵守律法。可是那起初就在那里的道，借着这道及圣经向他们照耀时，他们却走开了。但早在那里他们就没有光了。这里是这个坏名声的小妓女，她在这里第一个生命因她的生活而漆黑一团，她是个妓女。第二个生命那里只有一点点光，因为她对弥赛亚将是什么有一个概念。那这里耶稣站在他们中间，当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向他们显明他是谁等等以后，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所有的一切都变黑了，他们就回到了黑暗中，他们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锚定住。他们称耶稣是别西卜，是鬼魔，他们曾经拥有的那点光就熄灭了，他们在这里灭亡了。这里是这个妇人的现在最终漆黑一团，但在他的心里他知道那位弥赛亚将是什么，他知道他将显出什么迹象。当耶稣一跟他说话，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那耶稣正在接触他的灵，要看他正站在哪里。妇人说这不合规矩，耶稣说你若知道你正在跟谁说话，你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谈话继续进行着，耶稣一下子就发现了那个妇人的想法，那还有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当时就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必定是神，神就是道，这道是人心中意念的辨明者。在众先知里面的就是这个，那个妇人所知道的比今晚美国的一半传道人所知道的还多。没错，绝对没错，他就处在那种阶段中。但瞧，他是预定要得生命的，只要那道光一照出来，他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人，那或许是个提不上要求的人。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而你们犹太人倒说是在耶路撒冷等等。那谈话，那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呗。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那注意，那小的弥赛亚是水里一小点亮光，那看起来可能是对的。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就是他所要做的。耶稣说我就是他。妇人说这就够了，瞧，他所有的黑色都变成白色的了。法利赛人因着拒绝，所有的白色都变成了黑色的，那就是差别，是借着道而照耀出来的。瞧，因为他的名字创世以前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他此刻就认出来了，这带出了那里被污秽的泥土等等所掩埋的小种子，并把它洁净了。那就是基督来的目的，要洁净那些在创世以前父所赐给他的人。阿们。那当我知道那就是真理时，我灵里感到兴奋了，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神。阿们。不是你做了有多少，也不是没做了有多少，没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你。当这光一闪过，那些法利赛人说哦，那个我以前听过那个东西，那是别西卜啊，他是个算命的。那么整个的东西就变黑了。这个小妇人，这上面是黑的，下面是白的。他说我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我正在仰望他，他来了必做那件事，你一定是他的先知。耶稣说不，我就是他。他说你们来看，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那就是辨明人心中意念的道吗？莫非那就是弥赛亚吗？他今晚应当来美国这里传道。那虽然我极力反对这里，但他真该在这里做一些像那样的事，只给这些人看什么是弥赛亚。那注意，一旦进到里面了，开了他们的眼睛，然后主就借着经文来显明了自己。那他开了他们的眼睛，当妇人那样说的时候，耶稣进来了。是什么进来了？启示，在这下面的那种子，当那道阳光照在了上面，你可以把一粒种子埋在石头下。那不久前我看到他们在埃及得到了向日葵的种子，那什么将近四千年前装在袋子里的。他们拿了那种子以及一些放在谷仓里的麦子，那是约瑟放在那里有这么多年了。当那种子种在地里，太阳照到了它，它就活了。阿们，生命的细胞仍在那里。哦，弟兄，当我们为神所预定，在创世以前就是神的儿女了。当那道光照到它，就没有宗派，没有教会的分界线，没有批评，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的。他必将活起来，因为神说的必活起来。他们认出了他，妇人的眼睛开了，就知道了。一旦进到里面，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了经文。那句的知道是耶稣的原因。这些门徒在主复活后却还不知道经文，那句是他们不认识耶稣的原因。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不认识经文。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你们有了永生，告诉你们我是谁的就是这些。那这就是对他本体的印证。当那应许被印证后，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他来。同样，这使人开了眼睛的也使人闭了眼睛。那些取笑这应许的人就永远被放回到了他们起初所在的地方，明白吗？闭上了他们的眼睛，彼得的眼睛也被同样的东西打开了，他正在仰望这个拿但业的眼睛。那耶稣说他的创世以前就认识他了，他们将成为这些的使者。那面对这一切的事，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时你的眼睛怎么样呢？那这才是问题，不是这个让他们的眼睛怎么样了，而是今晚你在哪一边呢？那你要么得跟法利赛人联合，要么得跟使徒或信徒联合。那这为你行了一些的事，而你必须对此做一个决定，这成就了一些的东西。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日子，你会做什么呢？你现在的状态会确认你是什么呢？会使你站在哪里呢？想想。哦，我的教会，那正是法利赛人所说的。瞧，你准备好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中来认识他吗？你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他同行吗？你准备相信他，把他的光和生命带给别人吗？ 这成就了什么呢？当他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显现的时候，他应许了这事。那你说伯南弟兄，弥赛亚那个时候就显现了，我知道圣经这么说了。好的，神应许同样的，这位弥赛亚在今天显现了自己，做同样的事。现在听着，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确认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节这样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在这里我们发现主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秩序宇宙不再看见我，他们将完全的瞎眼，他们不再看见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他们不再看见我。然而你们的眼睛要被打开，因为你们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世界的景象将会像外邦人在索罗玛和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一样，不是像在挪亚的时候，他降洪水给那个时代堕落的人。他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但那是一个被火毁灭的外邦世界，神曾把彩虹安设在空中，不再是用水，这次是用火。那外邦世界就要被毁灭了。神应许说，地上将出现极其的变态。如果你看过一些的电影，女人穿戴的方式，在眼睛底下涂成蓝色的，好像溃烂了一样。看看今天他们在做什么，不道德，变态，哦，是一些最骇人听闻的事。这个国家都被这种的东西吞噬了，他在离婚上领先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我们的女人失去了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折断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他们所有的人，美国有一半的事是建立在性子上面，各种的东西，他们的威士忌的烟草，其他的一切，医生说那是毒药会杀死你的，但他们还是照样吐着烟圈。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这么做的，他们就警告无动于衷。圣经说他们不可剪头发等等，我不是在讲世上的那些女人，反正他们都是炮灰，但我是在讲你们五旬节派的女人，你们知道的更清楚。圣经说参孙的头发将他分别出来，那些人的出生使他分别出来归于神的道。女人们的对你们也是一样的，一个分别出来的女人，那些人是被分别出来归于道的，远离世界上的事。可是你传讲的呐喊呼叫，第二年回来情况比你上次来的时候更糟糕，除了神的审判以外再也没有留下别的了。留给整个世界的将是原子弹和导弹等等。喜剧演员在电视广播上面表演口技，演唱说肮脏的笑话，讲骂人的话，还做那些根本不被允许的可怕的事。所有的杂志等等都登满了裸体不道德的女人等各种的东西，想安抚人的头脑，想要使你安静下来。这让我想起一个小男孩，他在黑暗中吹着口哨经过墓地，想要使自己认为他不害怕，可你却怕得要死。你知道这点，你知道你要受审判，审判即将临到了，因为你已经亵渎了圣灵，你已经拒绝了复活的耶稣基督。没错，他们的眼睛闭上了，他们却不知道索罗玛和俄摩拉。耶稣说，正如在索罗玛和俄摩拉那样，就像我昨晚在此对你们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像这样的。那瞧，罗德一直都有三种人。罗德代表挂名的教会，他去到了索多玛，那儿的女人把头发剪掉，他们有许多大的活动。罗德是撑起了一个头头，也参与像那样的大的活动。那就让我这么过吧。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些事儿让他的心忧伤，他很清楚他和亚伯拉罕在一起过，但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从未下到索多玛。他是拥有神应许的选民，正在仰望一个要来的儿子，一个应许之子。索多玛还是处在那种的情况中。记住，那两位天使下去那里传道，另一位跟亚伯拉罕那群人待在一起。要注意，他们下去那里传道。记住，自从我们进入教会时代以来，被拆到教会里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名字结尾是以 HAM 喊结尾的，直到现在 GRAHAM 葛培里，他是这个时刻给在巴比伦教会的使者。 他下到了索多玛。这位了不起的布道家也借此做了一件大事，他抨击他们，他左右开弓，但他们毫不理会。他说，我在六个星期内会得到30000个悔改信主的人，但再过六个星期回来30个都没了。问题在哪里？他们哪里也去不了，他们嚼着口香糖，抽着烟等等走上来做一个承认，或他们所谓的绝志，那没有问题。这位布道家只要照神说的去做就好了，但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绝志，而是应该一个出生。你必须出生，你必须要让某件事情发生。不过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时候。 H.A.M. 注意，在那边的山上有一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那注意他显了什么样的迹象，那就是神已经给亚伯拉罕显了一个又一个的迹象，但那个是在应许之子来到之前的最后的迹象，是最后一个。那个人他样子像个人，是一个普通人，穿着衣服，衣服上沾着灰尘。他说他正在赶路，亚伯拉罕给他洗脚，接着他背对着帐篷坐在那里。那注意，他说亚伯拉罕，一两天前他还叫做亚伯兰，他妻子叫萨莱，现在他是 S-A-R-A-H 萨拉公主，他不再叫亚伯兰，而是叫亚伯拉罕，多国的父。神必须改变他的名字。那注意，那人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那记住，他100岁了，而萨拉90岁了。他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我要照着所应许的来造访你。瞧，那对萨拉来说是28天。萨拉笑了，像是用袖子捂着嘴说，我一个老妇人，跟我主还有这喜事，他也老了。那人说，萨拉为什么怀疑呢？心里说，这些事怎么可能呢？萨拉就否认。但那人说，不然你实在是说了。耶稣说，正如过去那样。那注意，亚伯拉罕是怎么认出那个来的？亚伯拉罕称他是以罗新。那圣经读书有多少知道那是真的？亲爱的先生，以罗新是那位满足一切的，是伟大的造物主自己。为什么亚伯拉罕称他以罗新呢？因为他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那就是道。希伯来书4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众先知就是这样的，耶稣称他们是神，耶稣也是这样证明了自己的。那个妇人知道耶稣就是道，因为他能辨明人的意念。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时人子就要显现出来。他对你的眼睛做了什么呢？他今晚能进到里面吗？我希望他能。那记住，让我们保持敬畏，并且全心的相信。记住，神在马拉基书4章应许了，将有一个信息要来到，要重新恢复父亲的信心，把儿女带回到父亲那里。哦，你们这些承认自己是五旬节派的人呢，愿神今天开你的瞎眼，远离你们宗派间的分歧和你们的信条，以及你们如此自私和争斗的事情。趁着神的儿子还在这里的时候仰望他，2000年了，他仍然是活着的，今晚就活在我们中间，正在印证他的应许。愿神今晚，愿他像在以马忤斯对门徒所做的，也把我们聚在一起，关上门，向我们启示一些的事。记住，他们之所以知道那是耶稣，是因为他行了他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一样的事，然后他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离开了他们。他是那么行的，愿他今晚来到我们中间，借着行他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启示自己，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他应许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主向我们显现时，愿主帮助我们看见的，让我们低头。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对我的目标的动机是什么？主神呢、我不能说是或不是，你是那位正在掌管这事的，你应许过了。我祈求你让会众今晚能看见并明白，主要让他们大大的打开心门一次，说主啊，请进来，现在求你向我启示你自己，愿他们的眼睛打开，然后就认识到了。愿今晚这会堂里不再有一个罪人，不信的人。哦，这里可能有人讨厌我称他们是罪人， 但父神呢，你称那些法利赛人是魔鬼，他们是那些虔诚坚定的宗教家。你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的事你们偏要行，因为他们没有认出这被印证的道，即弥赛亚。他们可以相信在灵里的他，但当到了肉身时，他们就不能了。然而他们的圣经却说，他将是神与我们同在。父啊，我祈求你今晚再一次应允。这里有谁需要眼睛打开呢？求你给他们眼药，就是你在启示录第三章应许给老底家时代的，买眼药，使他们的眼睛今晚能被打开，叫他们能认出我们所生活的时刻和神对这个时代的应许所做的印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是什么祷告卡？ K， 我们从哪里？昨晚我们从一号开始了吗？那但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那还有15或20分钟。那我们开始他发了祷告卡 K， 现在你们拿着祷告卡，我们要叫每一张的祷告卡。那讲完之后，那有些的事那过去，那不管谁讲，但都是他们来讲。那你们记得这个，我只是走进来开始叫祷告队列，那容易多了。那今天我得做点别的事，那瞧我得把这点讲出来，就是这样。那如果人们接受了，那我只能撒种，我不能使它生长，它必须落在正确的土壤里。那你知道主说他所撒的是自己的种子，有落在路旁的，但根本没有用处，有落在荆棘中的，有落在石头地里的，但也有一些落在了好土地里边。那是神的儿子做的，我只能以同样的方式撒种。那愿他不看我的无知，把那些放在一边，而接受我的心，因为我相信他，并且往下看，看看我是否爱他，然后赦免我一切的罪，随便他怎么使用我，只要他能从我得到荣耀，或生或死都不要紧，只要能够荣耀他。现在我奉主耶稣的名，那请我们每个人，那你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一会儿，不要走动。那总是这样。那你能想象那种对耶稣基督显现的期待吗？那如果我作为一个人走到这里，说我是主耶稣，留着长头发，那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那我手上有钉痕，那任何伪君子都能够这么做的。我有油血，还有各样的东西，那仍然不是，敬畏没有那样的应许。你怎么认识耶稣呢？你不是你说、哦、我可以借着他的画像认识他？不，那是某种心理学把他画成那样的。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瞧，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那是瞧，那必须是那样的。利百加并不知道以撒长什么样，但他仍然是爱。瞧，他不知道以撒长什么样，但他必须得去，那是预表。他见到以撒就爱上他了，不管以撒长什么样，他还是愿意去。但我怎么认出他呢？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不会是像我这样的身体，因为他那个身体正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可是他的生命在这里，那记住，这是在所应许的迹象，所应许的儿子回来之前，教会将得到的最后的应许，最后的迹象。那你知道经文是不会中断的，所罗马一过去，应许之子马上就来了，然后所罗马被焚烧了，那将来也是如此。那让我们来叫祷告卡。我说、哦、我们叫到哪个号了？那昨晚叫了1号到15号，那让我们叫另外的15个祷告卡 K85 到100，听到了吗？ K85 谁有这一张请举手。有了，在某个地方85号，请过来这里。 K 字母的86 87 88 89 90 90 95 100，那请在下面排队。那我跟其他的会众讲一会儿。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并且你真的真诚想要神来帮助你的，请举手，说我没有祷告卡。伯特汉弟兄，那注意，那现在不要到处走动，别做声。那些走出来的人，那让他们上来这里一下。那现在要保持真正的敬畏，就一会儿。想想我们此时就在天地的审判官面前，如果你看见他站在这里，那你会何等的敬畏，你会跪下来叫喊哭求等等。但他就在这儿，他应许了，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不是指因为你说过了这是一个名，那是指奉他的名，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注意， 那我叫过来人，他们都在那里了吗？没有。 K85 那是不是我叫的号？请85号到100号站到这里来。那如果你不能上来，那这里有一个人在担架上，那请哪位看一下他的卡，可能那人不能走路，看看他是不是他的号。那我看见他手里有一张的奥卡，那如果是他你可以把他扶到祷告队列中。 K85 到100，如果有人不能站起来，那可能有人是聋的，你们彼此看看对方的卡。你们这么做的时候，其他的人往我这儿看。那你们相信起初他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们信吗？那么道一直都在做这事，他是人心中意念的辨明者，这就是那些人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的原因，对吗？多少人知道这个？那一次有个小妇人，她相信只要她能摸着耶稣的衣裳，她就能痊愈。你们记得这故事吗？那记住，她只是相信当时耶稣是在肉身的样式里。那记住，她只那样做了一次，她只跟那个妇人说她做过了什么。她有太多的丈夫，叙加全城的人都因着妇人的见证而相信了耶稣，而她还是个妓女。那即使是有一个敬虔的为神所立的传道人带着福音来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信的，他们仍然不想相信。瞧，这真是太迟钝太黑暗了，真的。那整个世界看起来好像都承受着压力，我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点，但是就在这里，朋友们醒来吧，这比你所想的还近了。那你坐在那里并且仰望主，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说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对吗？那如果他是那位大祭司，你摸了他，你也像那个妇人摸他一样摸了他的话，那耶稣没有感觉到肉身的触摸，但他说我觉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如果他仍是大祭司，你就仍然可以从他吸取能力，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就像神在所罗马的日子里所说的，那个迹象是什么？神以罗心在人里面又吃又喝，你明白这个吗？耶稣是神在人里面，那就是他辨明出他们心思的原因。神在人里面，这又再一次发生了。他说这事将要在末世再次的发生，当要显现的时候，那时将会像在所罗马的日子一样。多少次多少个经文都被查考过了，但你用不着有解释，如果这是对的，神会解释他的，神必证明他是对的。那要有信心相信，从他来的一个字儿就会解决问题了。我们的天父，照着我所知道的，这就是你的道。父，现在这一切都在你的手里，我将自己连同这会众都交托给你。今晚愿这事成就，当我们从这里出去时，愿我们能说，当我们在那里，我们的主耶稣以圣灵的样式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父，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现在要有信心相信，我相信佩里弟兄要把这个挪到这里来一下。那记住，那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是我认识这里的这些传道人，我认识他们每一位，但没有看到其他我所认识的。那我知道那边有一些人，我想那如果没有搞错，我想这是 Pat Taylor 弟兄坐在这儿，我不确定，正坐在这里。那在祷告队列中，如果你们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请举手，你们在祷告队列中的有祷告卡的请举手，这里。那你们在底下的也知道是这样，那这是事实。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应许说神将会在肉身中显明出来，那不管神高抹我多少，你也得被信心高抹而相信他。行，这需要我们双方的配合。那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她必须相信，不然耶稣就可能继续往前走了。瞧，她必须相信，瞧，那是神。那如果有人认为恩赐是一把大刀， 那神给你一个恩赐，你拿着他门槛随便做什么都行，那你对恩赐的理解就错了。恩赐是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挪开，然后让神来做他想要做的事。瞧，恩赐就是知道如何放松自己，让神能以他想要的方式来使用你，使你自己挪开。瞧，那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认识这里的这个人。这是一位女士站在这里，她看起来就像最近刚去到荣耀里的我宝贵的亲人。那如果妈妈今晚能从荣耀中观看，认为我在这里要欺骗这样一个可怜的人，那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我那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肯定是发疯了。我在这里竭力要帮助你，女士。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被差遣去做的事，无法叫人相信，无法叫任何人相信。我不是神学家，我不能，我没有称自己是传道人，瞧，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今天的传道人必须得有文学学士和博士学位，那我都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那天有人问我说，你没有用对你的名词和代词。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是名词还是代词。我说真的，我都无法告诉你名词和代词有什么差别，无法告诉你。但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我晓得他的复活大能，那是我所关心的，要知道的一切。他是那位我想要知道的，认识他就是生命，那是我所追求的，就是他活出来的生命。那是你在这的目的，就是他活出来的生命。那女士，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所做过的事或你不该做的事，你来这里的目的等等，就像他对那妇人所做的，告诉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可能是说出你的毛病是什么，如果有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你将是这事的见证人。那会是你知道他必须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自然的，必定是超自然的。好的，这会使你相信我所说的这道是神在解释了自己的话，也是神的印证吗？那会众位这样相信吗？要非常的敬畏，那记住要非常的敬畏。你说你在拖时间吗？巴拿尼兄，是的，当然，我不认识这个妇人，必须得有别的东西，主的天使，圣灵本身进来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看到没？当他在那里时，他是耶稣。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就放弃了埃及。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了。那扫罗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同样的那道光击倒了，那个犹太人绝不会称某个怪异的光是主的。他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那是带领神的百姓经过旷野的主。他说，我是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同样的那道光在我们中间，瞧，那他就会接着产生他过去所做的那事儿来印证自己。如果他会那么做，那会使我们相信并且快乐吗？会吗？愿主应允这事。你是，那我只是想让你说说话。那想要带你把自己挪开后，那就大大的提升了你说的任何的话，任何的事。瞧，你是一个人，有一个灵，不管那个灵是什么，当他一高摸了，那瞧，我就能看见那是什么，看见你在朝哪里走。但那是神的一个恩赐。耶稣就是这样对妇人说话的，是一样的，绝对是一样的。那你在这里，因为你是代表别人来的，你想我为那人祷告，那人在医院里得了肺结核，那是你的丈夫，是的。那我看见另一件事，他被死亡笼罩着，有个黑暗的灵笼罩着他，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没错，这是真的吗？他不是基督徒，他被死亡笼罩着。你对他接受基督这件事非常的关心。瞧，你也得了病，那或者他们以为你得了肺结核什么的，因为那时你去拍了 X 光什么的，那他们给你拍了 X 光片，要检查是不是肺结核，是这样的，不是吗？现在你要回去并全心相信吗？那照着你所信的，不管你相信这是什么，那他知道了这点，照着你所信的去他那里，告诉他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愿那个黑暗的灵离开他，他就被得救，那么他就会起来回家了。现在你要全心的相信，真祝福你。好的， 你信吗？那是，你想怎么判断就怎么判断吧，现在取决于你了。你好吗，女士？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的，但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吗？那如果他会，那会使你大大的相信，会吗？那刚才上来这里的那个男的，那我看到了，那几分钟前你相信了，那你站在这里也是为了别人，是你的丈夫。你相信主耶稣会向我揭示你丈夫有什么问题吗？你信吗？他有疝气。是的。那这里有一个小孩，他病了，你也在为他祷告。你相信那事也会发生吗？好的，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吗？照着你所信的，愿他如此成就。瞧，我不会医治，我只能把所看见的宣告出来。你若全心相信，就会照你所信的成就。你相信，愿主祝福你，神祝福你。不要疑惑，只要信心，请保持非常的敬畏。那如果你开始动，那不要开始走动。那你们一直做得很好，那就像那样坐着听一会儿。你好吗，先生？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的，但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相遇，为我们今晚出现在这里而做出交代。你相信这个不是吗？你当然信的。我只是在注视着一道光，先生，那是圣灵的恩膏。那你患了胃病，你的胃正搅扰着你，没错。你想要摆脱一样东西，一个习惯，那是真正导致你得胃病的东西。如果你不把烟戒掉的话，那胃病不久就会转化成癌症了。你相信神会从你身上除掉它，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如果按手在你身上，趁着这个你知道的，你认为很神秘的东西还在时，你愿意相信吗？但是基督的恩膏，如果我求主从你身上除掉的东西使你痊愈，你就可以把恶习放下来走开。你相信吗？过来这里，过来这里，先生。撒旦，在我们的信心和耶稣基督同在的基础上，他已经胜过了你和你一切的同类。我命令这个用那些烟药提前送这人去坟墓的魔鬼，从他里面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去吧，跟这种东西断开关系，相信并按照你该生活的方式去生活。你们信吗？要继续相信。你好吗？一位看起来很友善的女士，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主，你读过我的书吗？书里面说，你若能使人们相信你，瞧，那是最主要的事，你必须相信。你看，那除了相信，借着一个恩赐，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就近神的了。就像马大说的，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瞧着正确的就近主，本来他有权利因耶稣没有来而跟他争吵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带着敬畏的心上来，就得到了他所求的。你相信神在场，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吗？你相信他能够向我揭示你有什么问题吗？问题是在胃里，你得了并发症，有很多的问题。那你有并发症，这是在胃里的一个肿瘤。是的，没错。好的，惠特利小姐，你下去吧，全心的相信你必痊愈。我叫你的名字很奇怪吗？他也认识你。你好吗？你得了妇科病，那显出是在卵巢里，这卵巢里的一个囊肿。你相信耶稣基督能挪去那个囊肿吗？我应当告诉你最近发生在我妻子身上的事。你听过那个见证吗？那难道你的不能够像他一样好了吗？好的，他 他一定会那样的，只要你全心的相信。看这里年轻的女士，你的病也是妇科病，妇科失调症，你相信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要使你痊愈并医治你吗？你相信这些病都要消失，全都要消失，你被痊愈并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吗？现在去吧，只要相信就会那么成就的。你相信神也能医治糖尿病使你痊愈吗？好的，继续往前走过讲台，说现在我相信他，只要你相信就会胜过这个，哥哥他的输血必做成这事。会中中发生一件事，但我还没有看明白。一位坐在这里正看着我的女士患了胃病，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在她旁边是一位得了心脏病的女士，就在她后面，正后面戴着一顶深色的帽子，她有心脏病。你也曾得了这病，你曾经得过，瞧，我说你得过，但现在你们两个都自由了，耶稣基督使你们两个人都痊愈了。好的，上路去吧，神祝福你们，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在你这个年纪，你有并发症，有许多的毛病，但你主要想祷告的病也是你的心脏，你相信主必使你痊愈脱离心脏病并医治你吗？好了，去相信吧，说谢谢你主，你就必得着，要认领你的医治。神经紧张已经搅扰到很长时间了，导致了得了前列腺炎，总是起夜，但你主要的病是糖尿病，你相信神能医治你那个病使你痊愈吗？只要往前走，说谢谢你主耶稣，我全心的相信神能医治任何种类的血液病，贫血或其他的血液病，你相信这个吗？好的，往前走吧，神必使你痊愈，要相信。你好吗？那我看见你想要从床上起来非常的慢，关节炎就快把你给缠住了，但你相信的今晚就会离开你，你必得痊愈吗？只要继续走过讲台，说谢谢你主耶稣，全心的相信。你全心的相信吗？让他往前走，反正他已经得了医治，所以这是那不过他自己抓住了那个，过来吧。你相信主耶稣能医治胃病使你痊愈并送你回家吃饭吗？往前走，不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过来女士。你相信的胃病肾病等等在你走过去的时候就会离开你吗？一直往前走，说我谢谢你主耶稣。你们大家怎么想的？今日这些对你们的眼睛做了什么吗？你们全心的相信吗？看看走到那里的那些人，那你们在会场的人，你们要相信，看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看他仍然是神的儿子不是？那些人走了，坐在这里都很快乐，互相看着，非常的喜乐，互相告诉对方主所成就的大事。坐在这里的女士，她的后背得了病，那么坐在那里头发花白的，若是在你背后的女士，你摸到了某样东西是吗？你知道那不是我，那是他，那位大祭司。你全心相信你的后背再也不会搅扰你了吗？先生，你想把那些烟扔掉，说我再也不会捡起他们了吗？坐在他旁边的那位，你试了很长时间，他好像从来没有办法用信心来胜过他。你相信你现在得到了信心来胜过他吗？如果有，请举手说现在我相信。好了，不要再抽烟了，回家好了吧，照着你该做的去做吧。你若能信，坐在这里穿着红色外套正看着我的这位女士患有关节炎，你相信神的使你痊愈吗？女士，你信吗？好的，你能得着你的医治。坐在那儿的姐妹的使你很激动吗？那位得了并发症的女士，她要错过了神的帮助啊。考克斯太太，你信吗？好的，小撒旦以为她可以蒙混过去，但她过不了，你还是得着了，让我们说赞美主。朋友们，你知不知道，先生，你得了癌症，黄疸，你躺在那里活不了了。是的，我不能医治你，你无法隐藏你所得的病。瞧，他就在那儿，你坐在那儿活不了了。你知道这个，因为你不行了。他们说癌症是在你的胃里，是的，他的肝脏里引起了黄疸的出现。但你全心相信，并且现在准备好了吗？就像那几个躺在撒玛利亚城门的人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你躺在那里也会死的，你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接受基督，趁你在他的面前全心的相信。你会那么做吗？ 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全心的相信，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感谢并赞美神。你相信这个吗？我神必赐给的力量，不要为那个担心。他站起来了，去拿着褥子叠起来回家去吧。你们其余的人相信吗？现在都站起来，你们站起来的人怎么样呢？我不在乎你有什么病，站起来吧，举起手向赞美归给主。主耶稣，他们都在你的手里了，奉耶稣基督的名。